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文婷西子，我是一个爱吃不胖的美食达人，同时呢也特别喜欢摄影，喜欢交朋友，也特别热爱各种高颜值的美食制作和搭配。今天也特别开心能够跟大家相聚在电台，跟大家聊聊跨年要怎么样吃得营养又健康。
今天呢，我请到西子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跨年家庭聚餐的这个大餐是怎么样设计的。
我今年嘛，因为就是想跟朋友和家人小聚会，所以呢可能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大费周章做很多很多的菜。我觉得其实大家聚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天，谈一谈明年的一些计划，大家相聚在一起，其实这个氛围是最重要的。所以以前我可能会把很多时间花在制作食物上面，但今年我其实更希望就是多陪伴朋友和家人，在聊天当中去制作美食，同时呢也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一些陪伴。所以我在食材的制作上面呢，可能有一些我就是做了一些精简，甚至有一些食材我会提前在头一天晚上就把它先准备好，那第二天呢可能只用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这个大餐给全部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小技巧吧，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今天西子呢要给我们介绍的有五道菜，虽然都是很硬颜值也都很高的菜，但是他说呢准备起来一点都不麻烦。我们看看这五道菜哈，第一个是盐浸法香料烤鸡，然后是辣椒螃蟹，三色珍珠圆子，松柳海蜇口口脆，还有最后一个是甜点叫草莓大福。那我们就从第一个这个烤鸡开始做起吧。
烤鸡的话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比较难吃，因为可能觉得烤鸡第一它比较普通嘛，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得到了，第二呢就可能在家庭在做烤鸡的时候很容易把那个鸡肉啊变得又干又柴，而且呢不容易入味。
哦，是的，
这个可能对，就很多人觉得哎呀不好吃，所以就不会有太多的兴趣去做到这道菜。所以我当时也是研究了很多的方法，怎么样让烤鸡变得它是非常非常鲜嫩的，然后又多汁的那种方式。我就查阅了很多资料，后来呢就看到意大利的一个美食权威人士吧，然后他是用这种盐浸法来尝试着去腌制这个烤鸡，我就用他的这个方式来制作。
那究竟什么叫盐浸法呢？这个难道烤鸡第一天不是就是把它上面把它香料或者是盐啊什么，
很多人就是直接抹上这个香料，然后抹那个黄油，对吧？直接去烤。其实这个烤出来不会说很难吃，但是你会没有那种哎呀惊为天人的那种口感，多汁，就是那个。
你不要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们怎么做吧。
所以呢，就是用这样盐浸法提供给大家用到这些食材啊，洋葱、肉桂、香叶、丁香，还有一点点红糖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食材是苹果，准备半个苹果。那一般我们在选择这个鸡的时候选择两斤左右的就可以了，两斤左右的这个土鸡，然后可以稍微肥一点点这个鸡。那我们再准备一大桶的那个水，在这个水里面呢加入这个盐，盐的比例呢一般是就是水是盐的20倍这样子的一个比例，然后在这个锅里面呢放入盐，还有刚刚说的这个洋葱啊，还有水、丁香粒、香叶、肉桂、红糖粉和苹果，让它浸泡一个晚上。那
这个苹果就这样放进去就可以了，还是要切丁？
对，然后再把那个就是让盐溶解在这个水里面，再加上这香料和这个水果都在里面，把它溶解掉之后嘛，然后把这个鸡也放进去，浸泡一个晚上。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鸡取出来之后呢，让鸡胸朝上，用那个干净的棉线把这个鸡腿绑紧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准备这个烤制。烤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黄油啊融化好之后呢，再加一点点生抽和蜂蜜，这个是我的一个秘制调料，就是黄油20克，蜂蜜20克，然后再加20克的生抽，把它调匀之后呢，就做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浓稠的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呢，刷在这个烤鸡的表面，然后用180度的火上下烤1个小时，取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刷一层调料，这个料呢就会彻底覆盖在那个鸡肉的表皮上面，它烤出来是有一点点那种焦黄色又有点脆的口感，那个皮是非常非常入味的。 那如果鸡比较大的话，我们需要再把这个鸡转个翻一下身嘛，然后再继续烤三十分钟。
嗯，
如果你喜欢吃这些根茎类的食物，比方说胡萝卜啊、
土豆啊、
还有土豆啊、
红薯啊，
对，你可以放在那个烤盘里面，然后那个鸡啊烤出来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汁水会浸润到这个土豆和胡萝卜里边，甚至很多人说，哎呀，胡萝卜和土豆比这个鸡还要更鲜美。所以我觉得这道菜真的就是可以征服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就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有满足感。而且这个烤出来的鸡，用这个盐浸法烤出来的鸡肉，它是非常非常鲜嫩多汁的，再加上这个焦脆的外皮，层次感口感也会非常的丰富啊。如果你喜欢有更多的一些口感的话呢，就是我有时候会把那个鸡的肚子里面塞一点点柠檬草或者是迷迭香，然后再塞一点蒜头或者是百里香，就是把这种混合的香料和蒜加在这个鸡的肚子里面。那这样烤出来的话呢，就是你在撕开那个鸡腿的时候，你又会闻到那种香草的香味，就是整个的那种香气四溢，会瞬间打开你的味蕾，
哇，
特别有满足感，
我的口水已经下来了。这个盐浸
非常好吃，对，就是其实就掌握一个腌制的一个比例，盐水的比例，然后这个盐浸法的这个泡的这个水里面一定要有苹果和洋葱，还有肉桂、香叶、丁香和红糖粉，就这样的一个比例。到时候我也会把这个具体的做法呀可以发给大家，可以看到
放在我们的网站上，
对，放到网站上，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来制作，基本上是小白也是零失败的一个做法，所以烤出来都会很好吃。
这个盐浸法要浸多久呢？大概
至少要十个小时，至少是十个小时。对，就是头天晚上先准备好，第二天早上其实你只要去调这个秘制的酱料，把这个鸡的身上刷好这个酱料，放到烤箱里面去烤。那烤的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来制作其他的菜，比方说我们来处理螃蟹啊，我们来做这个丸子的这个肉啊，再来拌凉菜啊。时间其实安排好的话，我觉得对于一个厨房新手来说，可能在处理螃蟹上会花点时间，但像我一般的话，在一个小时之内是可以全部搞定的。
这个注意力我立刻就给你拉到螃蟹上来了。那你这个辣椒螃蟹是怎么做的呢？
螃蟹其实最难的就是处理它，因为我在新加坡吃到这道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怎么会有这么美味的海鲜料理啊。因为新加坡的那个辣椒，它跟我们中国人，就我们中式的那种
辣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湖南人，然后湖南人那种辣就真的是辣到你头皮发麻。然后四川的那种辣呢，其实也是它是有一种麻辣的那种感觉，就是嘴唇会吃到后来会没有味觉了，就到后来是这种麻，它是有那种侵略感的麻。但是像新加坡的这个辣呢，它其实是把辣椒、酸梅酱还有番茄酱，就是用这样的一些有酸甜味道的这个辣跟海鲜把它就是融合在一起，所以它的这个辣其实它是很温柔的一种辣，你就会感觉到既能吃到这个蟹肉的鲜甜的原味，然后又能够感受这个很温和的辣，所以呢，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很舒服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螃蟹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因为我当时在新加坡是参加那个新加坡的旅游局的一个邀请，旅游局亲自请了这道菜的发明人，就是一个饭店的一个主厨，他之前是给新加坡的总理做这个等于是御厨吧，亲自来教我们美食达人来做这道菜。他教我们就是这个蟹的选择上其实也是蛮关键的，就一定要选择，在新加坡是选那个斯里兰卡的大肉蟹，一只螃蟹你知道有几斤吗？就差不多都在4-5斤左右，就超级超级大的那种螃蟹。在澳洲我也自己尝试做过几次嘛，澳洲没有这么大的蟹，我就用达尔文的泥蟹，一般家庭的话就是1.5公斤重，其实也是足足有余了。它的肉质也是非常非常接近那个斯里兰卡蟹的，就是非常的紧实那个肉质，而且很鲜美。
我对它的肉质啊，或者是对它的大小没有什么意见，我最害怕的是处理螃蟹，尤其是看它张牙舞爪的，不知道该怎么弄它。
对对对，这里我就有一个小技巧了，就直接把它放到冷冻库里面，冰箱的冷冻库里面，然后去直接把它冻僵，冻个几十秒它就僵硬了。 然后而且它的肉质又没有受损，就在这个时候马上来处理它。然后这个时候基本上螃蟹的话就是蟹鳍、蟹鳃、蟹心、蟹肺这四个部分是不能吃的，就要把它去掉啊。然后它的那个蟹钳和蟹腿这两个部分呢，就要先用那种比较大的那个刀把它处理掉。之后呢，蟹钳因为它很大很难入味，那这里面这一块肉其实又是很宝贝的，所以呢最好用刀背把这个蟹钳子给敲开敲碎，但是不要敲得很烂，敲碎就好了。然后呢再去处理它的身体，它身体呢分成四个部分，然后我们可以用一点点那个淀粉，把这个蟹身稍微沾一点点这个淀粉，用油去炸的时候呢就
比较好成型。
对，比较好成型，而且它的肉质也不会有太多的损失，就是还是会保持它里面那种比较鲜
嫩的质感。
对，在之后的步骤呢，其实把蟹处理好了之后就非常简单了，我们就只要加油把这个蟹啊稍微炒一下，或者是用油稍微煎一下，就是它肉质稍微变色之后呢，盖上锅盖啊，然后呢再切一些小洋葱头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买到，就可能只能在一些华人超市才能买到，或者你直接用那个白洋葱也可以。然后再切一点香茅，这个是一个增加它这个口感的香料，
东南亚经常用的一种香料。
对，东南亚的那种香料，对，我很喜欢这个香料的气味哈。然后再加一点蒜末，用这个炸螃蟹的油呢把它煸炒炒香，再加两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新加坡的辣椒酱，还有就是可以加一些普通的番茄酱，这两个酱是绝不能少的，就是能够增加这个辣椒螃蟹这个口感。因为在新加坡是可以买到地道的这个辣椒螃蟹的这个酱的。那我们如果在墨尔本如果买不到的话，就可以直接买那个，就华人超市应该也有那种辣椒酱吧，可以买这种稍微带甜味一点的辣椒酱，然后再加一点番茄酱，
就达到这种酸甜的口感。
对，再加这个蟹块，就是炸好的这个蟹块，然后一起再翻炒，继续翻炒。翻炒之后呢，可以再加适量的水，再加一点点鱼露，最后呢，就是开大火煮，煮个一两分钟之后呢，最关键的一步，这个也是我跟那个大厨学会的。为什么在新加坡吃到这个辣椒螃蟹，它的汤汁是非常浓稠的，而且到最后，它这个汤汁，新加坡人他是用这个汤汁沾着那个炸过的那个馒头吃的，就最后这个汤汁一滴不剩，整个盘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包括小朋友吃完他真的是可以舔盘子的那种。然后就是要淋蛋液，就刚才这个步骤全部都做完了之后，锅子里面会有这个酱汁，然后有这个螃蟹的这个蟹汁，对吧，然后有辣椒酱和番茄酱的这个汁水，加了一点点水熬，它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浓稠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鸡蛋打散，在碗里打散之后呢，缓缓的倒下去，迅速的用那个锅子或者铲子把它搅匀，就有点像那种很浓稠的蛋花汤一样的。对，用这个，最后再关火焖个10秒左右就可以了。其实这道菜制作听起来很难，但其实真的不难，就是处理蟹的时候有点复杂，你只要把这些酱料准备好，你真的是可以还原这个新加坡地地道道的这个辣椒蟹的吃法。因为我自己做过好几次，就真的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称赞，就跟在新加坡吃到的是没有什么太多差别的。
这一道菜的详细介绍呢，西子也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然后呢他在他的书里面也有一个介绍。
对对对，可以在我的这个一起虚度美好时光的这本书里面也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介绍，甚至就是我还特意为了这个大菜录制了一个视频，就是如果喜欢看视频制作的话也可以来看我的视频号。
稍微弥补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介绍，这个用广播里面的介绍没有这样一个图像的遗憾。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菜呢是珍珠丸子，但这个珍珠丸子跟我们平常见到的湖北餐馆里那种只是外面白颜色的糯米的不同，它呢是有3种颜色的。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新奇的。
珍珠丸子其实是我们家就是一个保留菜系，因为小孩子就很喜欢吃这个糯米和瘦肉把它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清香的口感，所以呢我在这个菜上面也做了一点点改良，就我不仅用到这个长糯米，我还用了红曲米和黑米，然后瘦肉呢里面加了一点虾仁和荸荠或者是莲藕丁，这样吃起来口感它是那种 比较脆脆的，然后肉又非常的鲜美，
嗯，
啊，然后三种颜色的米包裹在这个肉丸的外面，看起来颜值也非常非常的高。我觉得这个菜，
嗯，
不管你是跨年还是作为新年的一个大菜都非常适合。
嗯，这个珍珠丸子里面的这个肉丸的部分在制作起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肉丸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如果是没有太多时间的话，我们买超市那种已经搅好的肉米就可以了。但这个肉米呢，我们选择肥肉稍微偏多一点点的，就3:7肥瘦3:7的比例比较好。
嗯，
对，这样吃起来它的肉不会发柴，它是比较柔软的。
嗯，
啊，然后或者自己剁肉也可以，自己剁肉比较花时间嘛，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3:7的肉米，然后呢调入生抽麻油，然后一点葱姜水，用那个筷子拼命的搅打上劲，就让它有一点点那种粘稠的那种质感的时候，
嗯，
对，然后再加一点点藕丁或者是山药丁就可以了，就让它有一点这种鲜味。所以在制作这个肉米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调味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加一点葱姜水，像我们家会放一点点黑胡椒粒，就是把它磨碎了之后增加它的那个香味，然后再加一点生抽和麻油，这样就非常非常香气扑鼻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个馅用来包饺子都很好吃。
刚才我跟西子讲了，我说藕丁啊或者是山药啊，虽然可能我们在澳大利亚买不到新鲜的，但是呢买速冻的基本上呢虽然口感没有那么惊艳，差一点，但是还是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的。
弥补一下，
是
吃不到家乡味的那种遗憾。
是，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凉菜和一个甜点，要快快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凉菜的名字叫做松柳海蜇口口脆，用到的主要是海蜇和黄瓜，哎，这两样非常爽口的凉拌的时候经常用到的原料。
凉菜的话其实我也是推荐大家就是用比较快速的方法来制作，但是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小 tips， 就是用黄瓜来做装饰。这个图片呢其实大家一看到就知道啊，就会觉得非常的
眼前一亮
惊艳。对，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一大盆的这种感觉，而是非常精美的。你可以用那个果皮的那种刨皮刀吧，那个应该叫削皮刀吧，
是
把那个黄瓜就是整条的这样拉下来，然后把它卷成一个圈，然后把你拌好的这个海蜇啊、黄瓜丝啊、芽苗菜啊，用葱姜水生抽和醋把它调匀之后的那个汁淋在这个你需要的这个凉菜的食材上面就可以了。如果喜欢吃辣的话呢，是可以加一点辣椒油的，这样口感会更丰富。而且这个凉菜其实黄瓜卷里面你可以加很多东西，像我就比较推荐用那个海蜇、胡萝卜丝、还有黄瓜丝、还有芽苗菜。芽苗菜的话是我们自己家就可以自己发的那种，
是
你也可以去超市，
超市里也有卖
芽。对，那个胡萝卜苗都可以，而且这个苗是非常非常营养非常健康的，因为它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高，可以增加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多多吃这道凉菜。
你刚才提到一个调味料叫葱姜水，这个葱姜水是怎么制作的呢？
葱姜水其实很简单，因为很多人他不喜欢吃这个，在肉里面他可能吃到一点姜末，他会感觉很难吃，他会甚至是觉得难以下咽，有些人他不喜欢吃嘛，
尤其小孩子。
对，你可以把那个切4-5片姜，然后放一点点葱在里面，然后呢用那个凉水把它泡一段时间，然后把这个泡好的水加在这个肉丸里面，或者是加在这个调料汁里面兑上去，这样就有葱姜的香味，但是呢你又吃不到葱姜。对，而且它可以非常好的去腥味，特别是海鲜和肉的那种腥味它可以去掉。
那今天要教的最后一道菜呢是甜点，名字叫做草莓大福。其实说起来大福啊，这是一个日式的名字，说白了呢就是夹心的糯米团。那么草莓大福当然就是里面的夹心是草莓，正好也是我们非常应景的应季的一种澳洲水果。
草莓大福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很喜欢吃哈，我觉得在这个家宴上面就是这样一碟很小巧很精致的健康甜点肯定是一个点睛之笔。那我是用那个 豆沙泥和芋泥在草莓外面包裹了一层，然后呢再滚上一层椰蓉，这样你咬下去呢又有椰蓉的淡雅的那种清香，又有红豆和芋泥的香味啊，然后草莓的汁水就在口中爆发的那种感觉，就非常非常令人有很有幸福感和满足感。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推荐大家试试这一道五分钟就能搞定的中式小甜点
草莓大福。
对，
具体的菜式介绍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把它登出来以后呢，会附有这个介绍。当然呢，最终还有最全的菜式介绍要去西子的书里去找，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一起虚度美好时光》。
一起虚度美好时光，来自我们的美食作家文婷西子。如果你喜欢温暖的美食、美好的餐桌，想把这一切跟亲人朋友一起分享的话呢，就一起来搜一搜文婷西子和她的书吧。那在接下来农历新年的时候呢，我还会再次请到西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更多她精心设计出来的好吃又营养的美食菜谱。谢谢西子。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的聆听。